那刚刚也有传一笔资料在群组让大家参考，那这个就是杂阿含经796经796经，那这边呢就是世尊跟比丘说有沙门法跟沙门果，那到底什么是沙门法，什么是沙门果呢？那沙门法呢就是八正道，就是八正道。那我们知道八正道又称作为古仙人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它是必定去向于涅槃的一个途径、所以沙门果是什么呢？沙门果就是这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所以这都是属于无为，无为果了、所以就是说出家其实你要讲功德的话，那他所得的功德呢，那就是这个无为涅槃、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我们是以追求什么而去做这件事情。像我们说吃素，那我们为什么吃素？那为什么吃素呢？那像现在的人很多都是为了什么而吃素？为了健康而吃素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让你吃一段时间结果也没有健康，那你还会不会吃素？你就不会吃素了、因为没有得到健康啊。所以像我们佛法在讲我们为什么要吃素，其实就是在培养慈悲心啊，在培养慈悲心。好，所以出家也是一样，就是说为什么以前在戒场受戒的时候，在戒场问一些同样是受戒的人为什么出家，传戒的这些这个引理师啊，那他就问，那有的就回答说这个师父叫他来的，那他就会被打了。师父不叫你来，你就不来了嘛。还有的更夸张，都说你为什么要出家？他就说他有看到这些出家人呢，都受人家怎样恭敬礼拜，所以他觉得很好，所以他想要出家。那如果人家你出家之后，人家不恭敬礼拜你，那你是不是就要还俗了？所以出家他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然后在家跟出家，所以出家是不是就比较轻松快乐，好像什么事都不用去做、并不是的。其实出家也有很多事情要去做、方方面面的、对于自身的一个受持、对于这个度身的一个弘法，所以不管是学习还是这个利他，那其实很多事情要做。所以以前我就问我师父说这个出家的事情、那我师父就跟我讲一件事情，他说在家生活很苦，对不对？但是出家修行也很苦，那两个同样都是苦，但是所得的结果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就是在家生活很苦，那到最后呢，你还是没有办法解脱这个苦，还是在这边这个轮回。那出家虽然苦，但是你最后可以了脱生死，不再受这个轮回生死之苦。那既然出家是为了了脱生死，那当然就一心一意的想要了脱生死，所以那个时候接触到净土法门就怎样？为什么要念佛？就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，对不对？那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就怎样？就不用再受生死之苦了嘛。至少有的是说在那边能够达到一生不处嘛，所以就努力念佛，求生西方净土。然后师父就跟我说，了生死 这个功德很大，但是如果你去讲经弘法，能够利益很多的人，这个功德也很大。所以接下来就怎样呢？接下来就跑去读福缘佛学院。那跑去读福缘佛学院，一进去你有填表格，那上面就会有你的志向，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来读佛学院，那就有几个志向。那第一个就是为了能够这个在世俗度化说法利益众生啊，有世俗利益众生。那有的就是还有一个志向，就是能够培育生财。结果就给他写培育生财，因为我们去读书呢，其实就是让自己能够独立嘛，对不对？能够独立，然后能够把佛法延续下去。那把佛法延续下去呢，就是最好有什么？有接班人啊，就是说我们能够讲经弘法，那希望能够这个培养能够讲经弘法的人，那这样佛法呢才会怎样传播出去，难道不会断绝？如果只是现在可以讲经弘法，那以后没有讲经弘法的人，那佛法还可不可以传续下去？就没有办法了。那既然知道说出家呢，他是能够利益众生了脱生死，所以在这当中所受的这些不如意的事啊，都是能够怎样忍受，而不会说遇到困难呢就想要退失。所以这就是这个动机啊跟目的的一个问题啊。所以你看这个持戒，你看这个持戒，像我们这个成佛之道大家都有读过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成佛之道它是不是有分五圣共法、三圣不共法跟三圣共法跟大圣不共法？所以其实也就是分人天，然后声闻跟菩萨。那这三个同样都有持戒，但是他们对于持戒的态度一不一样。那人天的持戒，他秉持的是什么心？人天果报，对，人天果报是没有错啦，但是他的动机啊，为什么要持戒？那他在讲持戒的时候呢，他是从什么立场切进去讲的？大家有听过自他之法吗？在经典里面好像是叫做自他之法。那所谓自他之法呢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将心比心啊，就是说你不想要受到这样的伤害，那别人也不想要受到这样的伤害，所以你应该持戒，不要去伤害到别人。所以这就是人天持戒的一个动机啊。那当然他是为了得到人天果报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三圣共法的持戒呢，他又是为了什么？他是为了要能够得到禅定，所以叫做三真上学嘛，戒真上学、定真上学跟慧真上学。所以这个声闻的持戒呢，是为了能够得到禅定。那得到禅定呢，才能够怎样开发这个无漏慧，才能够证得无漏慧。那如果是大圣菩萨的持戒呢，他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啊。所以你看，对于菩萨戒来讲，他就有三句境界，三句境界。那所谓的三句境界，除了律仪戒，就是自己要遵守的之外，还有摄善法戒，还有劳逸有情戒。所以这个摄善法戒呢，就是一切能够利益众生的方法你都要去学习。然后劳逸有情戒，就是你去学这个法当然就是要来利益众生。所以在大圣呢，它的切入点其实就是为了一切众生啊。所以光是持戒，那动机都是不一样的，出发点都是不一样。所以变成说，那我们应该要从这方面去学习，那以更高的一个目的为我们的一个准则，一个标准。好，所以这边才会说 在讲这个功德的时候呢，不要从有为这边去讲，因为有为总是有限有量，然后从无为这方面，就是从究竟这方面去讲，最终能够达到的目的是什么。那如果能够相应的，那当然就是来学。接着我们来看384页，那384页呢，这边在第二行，这边就讲到有为才有利，有功德可以讲，因为有为就是有生灭，但是这样的生灭都不是究竟之法，那无为才是。所以我们看第二段，那这个无为法呢，其实指的就是本性空寂，平等无二，所以在本性空寂这当中呢，没有相对的功德利益可言。那这边所讲的无为，并不是灭去有为叫做无为，而是说这些事情本身或者是当体即空，那这就是无为。所以这个无为法当中呢，是没有利益功德可说，但也不是什么功德都没有，而是指福德无故，福德更多，也就是不去执着这个福德，不去贪取了，那所做的一切福德呢，才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这个无漏福德。所以像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啊，就有人问说，问菩萨，就说你为什么要去做布施这件事情去利益众生，也就是说你去布施利益众生的这件事情，你到底是因为知道布施之后能够得到种种的利益，然后你才去做布施这件事情，还是说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只知道布施这件事情，所以你觉得菩萨是什么情况去做布施的？是为了布施所能够得到的利益吗？那是因为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也不是。那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大悲心呢、啊？他在布施当中呢，他也不是不知道说布施有这一些功德利益，但这不是他的重点，他的目的目标不放在这里，他的目标呢是为了大悲心，所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虽然有这些功德利益，但是他不会去执着，所以才会说菩萨所做的一些功德呢，都能够回向流入于这个萨婆罗海，也就是佛国的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无量无边啊。那如果是人天的话，让你时间再怎么的长，它终究还是有尽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出家是无彼此中间。那这个罗什这边讲说，这边呢就是就因中，然后去说明这个涅槃相，也就是因中说果了。那涅槃相当然就是无可说的了。那在深造这边呢，就讲到说伪出家者，不是真实的，或者是不知道真实出家意识的人，那他就会厌恶生死，然后遵从涅槃，所以就会有这个彼此中间这三处的一个差异。那如果是真出家者呢，他是能够去除众多的一个累赘，然后没有彼此，所以就没有三处的一个差别可说。那这中间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981。981呢，这边呢就讲到说，在俗就是此啊，那彼指的就是出家，那中间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出家方便。那这个方便也就是方法，所以一开始罗什就讲到说，无漏道品一切法还有利于，就叫做出家法，所以这边也就是道品、啊、无漏的道品、啊、也就是这些修行的方法。好，那为什么说无彼此中间呢？因为如果讲有彼此中间呢，这都是站在有为差别相而讲的， 那在讲无彼此中间呢，都是站在实相上去讲的。那实相呢，它是没有相对差别可言的，而且一切法本来就是没有实有了，一切法本来就没有实有。那你所说的道品，就是这个中间呢、啊，就是透过这个道品能够到达涅槃彼岸这个道品，其实它还不是实有的。如果你不去造作的话，根本就没有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它本来就有，那我们也不用去修行了，因为它本来就存在了。那如果我们还没得到道品的人，那怎么去修也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个道品而成就涅槃，所以才会说无彼此中间，那一切呢都是当体即空的。好，我们看385页，离62见处于涅槃。那离62见呢，罗什这边是说没有利益，那当然就是离见。那所谓的处于涅槃这个处，他说出家法就名为处，处就是位置或者是方向。那这个出家到底是向什么方向呢？其实就是向涅槃处。所以深造这边才会说，既然没有彼此，那就离众邪见，那这样呢就是等于涅槃的一个境界了。那上面所说的都是在讲出家的一个意思啊，下面接着就要讲出家的事情了。那虽然讲这些事情，其实是要借由这些事情而达到什么呢？达到无事。所以上面也讲说因有而始之无，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这边讲说出家者呢，就是以去除众累为智，那无为为心。所以以心无为故，所造这个众德也全部都是无为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呢是以为了证得这个圣意空性为目的的，所以所做的这一些事情呢都是为了去向无为啊。好，那接着就是智者所受圣所行处，它是一组的。那所谓的智者所受的这个受呢，其实就是信顺的意思啊。所以在注脚986啊，注脚986这边就讲到，这边呢就分这个什么叫做智者，那什么叫做圣者，圣所行处就是圣者所行的一个境界。那智者呢，它是属于地前菩萨，其实就是凡夫啦，就是凡夫。那凡夫呢，就是依教生解，所以就属于圣解行位了。所以对于这个教理里面所说的这些法，他都能够信顺，也就是信受，所以叫做受，叫做智者所受。那登地的菩萨呢，就是圣者菩萨。那圣者呢，他是气相应于这个正理，也就是法性，所以才称之为圣，也就是他能够证得法性了。所以圣者的这个行处就是心的境界，心所行的境界跟身所行的境界，就是身心它到底在哪一个境界上面活动。圣者呢，他的一个身心活动的处所呢，也就是在这个诸法实相上面，所以叫做圣所行处。所以你看回来上面这边罗什说，一切行圣大人悉赞叹受持出家法，然后这个圣所行处呢，就说众圣履之而通也。所以也就是说众圣也是实行然后而通达的，对这个诸法实相。所以深造也说这个智者呢是听闻之后而顺从之，那圣者呢是旅行之后而通达之，那这就是真出家的一个途径。接下来就是降伏众魔，那众魔这边指是魔，但是魔呢我们要知道魔的意思就是障善法，也就是说你想要做善事它会妨碍你，那或者如果你想要追求佛道，那他就跟你讲说那你就了生死就好了。那如果你想要了生死呢， 他就叫你那修人天福报就好了，反正就是降一级啊，不要让你做得这么好。那四魔呢，在注脚988智轮这边就讲到说，就是烦恼魔，还有五座魔，就是五蕴魔啦，还有死魔跟这个自在天子魔。那如果每波罗蜜得到诸法实相的时候断烦恼，那这个时候呢就不会再被烦恼魔所障碍了，能够了知诸法实相，我们没有烦恼，那这个天魔呢也没有办法来干扰我们。那当入五蕴涅槃时候呢，这个五蕴啊跟死魔啊，他都没有办法来障碍我们。好，所以深造这边说正道既，也就是正道既然平坦的，那邪道呢就会自己堵塞了。所以经里面说一人出家魔功皆动。我们看386页，我们看延培法师这边的解释的第二段哦。第二段这边讲到离62件哦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就是这个还是要从无鼻子中间来讲啊。那彼是出家嘛，对不对？此是在数，那中间就是出家的一个方法。那这些都是对待法，所以如果有对待，我们就会有胜劣的一个差别。那这些都是有执着有所得，那这样也是没有办法这个达到无为涅槃的。所以要通达，其实这三者呢，其实都是无所得的，都是这个法性空寂的。那这样才能够不落于两边，能够处于中道。那既然能够离彼此中间，那进一步远离62件，那就可处于涅槃。那这62件，这62到底怎么算？其实它就是有三句，就是常、无常，然后异常、无常，或者是非常、非无常，这四句。所以常、无常呢有四句，然后有边、无边也有四句，然后时候去跟不去也有四句，所以就是有三个四句了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到底是常还是无常啊？还是意是常，意是无常，两个都有，或者是两个都没有，叫做非常、非无常。到底是常呢，还是无常？还是两个都有，还是两个都没有？这叫四句。常无常有四句，然后有边、无边，世界有边还是无边？或者是有边有边无边都有，或者是有边无边都没有，这也有四句，或者是这个时候到底我有没有去到下一世，或者是没有去到下一世，所以就是去不去，或者是两个都有，或者是两个都没有，这叫四句。所以这三个四句呢，其实它全部都要对应这个五蕴去讲，所以变成说色蕴它是常无常，还是两个都有，还是两个都没有，所以受想行识都这样，所以就会变成这边是五蕴嘛，就无法嘛，对不对？五是就20，所以这边就有20，然后边无边这边也有20，然后去不去这边也有20，所以加起来就怎样？就有60了嘛。那另外两个是什么呢？另外两个就是生与病，它到底是一还是异？所以一跟异就成为二，所以60+2就是等于62。那这62邪见就是从这方面而来的。那这些全部都是错误的见解啦，错误的知见啦。那这62件呢，在出果就要断除了啦，因为出果对于知见，它是完全的正确，它不会有所错误的。 好，接着我们来看387页，这个度五道。那五道之前讲过了，这五道就是这个三恶道跟人还有天。所以罗什这边讲说，凡夫人出世去，不能出于天道。那这世去是哪世去呢？世去就是三恶道跟人道，凡夫能够远离这四个，他远离这四个，他就会跑去哪里？跑去天道啊，对不对？那他跑去天道，他可不可以出离天道？没有办法，所以说不能出于天道。那为什么没有办法？我们知道说天它有分欲界天跟色界无色界天，对不对？那欲界天要不要禅定？你要不要修禅定？不用。欲界天不用修禅定，因为欲界就是散地，所以你只要有持戒、有布施，你发愿想要升到刀立天去，那就可以去了。但是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就要禅定了，所以透过禅定，那你能够升到色界，乃至升到无色界。那无色界就是最高，就是飞翔飞飞翔天，这叫有顶天。但是你到这边之后呢，就没有办法再出去了。所以才说他不能出于天道，因为解脱生死不是由于禅定。如果是由于禅定的话呢，那当时印度的外道很多都是有禅定的，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解脱生死。所以解脱生死呢，是靠智慧去断除烦恼的。好，所以这边讲说出家求灭，灭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涅槃灭地。那求灭主要是因为智慧，智慧灭除了烦恼，那才能够证得这个极灭，就是止息烦恼才能够证得极灭。所以透过智慧，那五道就全部都可以超越，所以不管是他人还是自己都能够得度。所以深造说五道啊，它不是无为的一个途径。好，那接着就讲到净无眼。那净无眼呢，这边说如放光，说放光其实就是般若经的一个部类啦，一个部类。那其实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般若经里面所说的啦。我们来看388页，在388页这边的第二段，这边讲到说净无眼。那这无眼有两种说法，一个呢就是五种人有无眼，就是人、天、二圣、菩萨还有佛。所以就人有肉眼，天有天眼，二圣有慧眼，那菩萨有法眼，佛有佛眼。那第二种说法呢，就是一个人具足这五眼。那一个人具足这五眼，这一人是谁呢？那指的就是佛，因为佛有肉眼，他也有天眼，他有慧眼、法眼跟佛眼。所以没有得到这五眼，然后能够令这五眼与佛一样，这叫做清净无眼。那这都是因为修行所得的一个利益的。所以所谓的清净呢，是指这个功能啊，这些功能它非常的强大，能够像圣者这样。那这边的圣者当然就是指佛，那 这才叫做清净。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四大皆空，还有六根清净。这个六根清净呢，其实就是在讲这六根的一个作用啊，它能够比肩这些有得到禅定的人，或者是圣者这样的一个功用，那这才叫做六根清净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所谓出家呢，就是直至成佛才叫做出家了。所以一般认为出家很容易，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。那接下来讲到得五力，力五根， 那不恼于彼。那这个不恼于彼呢，在罗什这边的解释，他是说在家虽然行善，但是他还是有家庭的累赘，所以如果有人来伤害自己的家庭，那自己一定会怎样，就是会报复回去，所以才会说在家呢是恼的因缘啊。鼻，这个鼻子就是在家啦，所以在家呢就是恼的一个原因啊。那出家呢，他就没有这个家庭的累赘，所以他就没有恼的原因，所以说不恼鼻，不会成为出家烦恼的一个，也就是他不会让出家有所烦恼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出家呢是没有私有，然后没有眷属的一个占有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1001呢，这边讲到这个五根无力，五根无力，我们看1234567 第八行有没有这个信心念定慧啊？这所谓的五根无力，这个五指就是信心念定慧。那这五法在钝根人的心叫做根，那在立根人的心叫做力。所以根跟力呢，它可以区别是钝根人还是立根人，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分别。那另外一种也就是根跟力呢，同样是就一个人来讲，不过呢就是从前后来说明它的一个差别啦。那怎么说从前后来做说明差别？就是信尽念定慧这五法，那我们能够去受持，能够去信受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善根生长出来。那这善根呢，就好像树根一样，它已经扎在这个土地，也就是扎在我们的心田里面了。但是这个时候他有没有能力去破除烦恼？没有，他只是长出根而已。所以当他长出根之后呢，他一定会慢慢的增长。那增长到他有能力去破除烦恼的时候呢，那这五法就名为力。所以就是从前后的一个差别来做根跟力的一个说明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离众杂恶。那罗什这边说，凡夫呢以杂心而去造作这个福业，那这个福业呢就叫做杂恶。那出家修善呢，主要是为了灭除妄想，又为涅槃，所以它是离众杂恶。所以两个同样都是修善，对不对？但是凡夫叫做杂恶，那出家叫做离众杂恶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？动机心态的问题，动机心态的问题。所以刚刚也有讲过了，我们有人天善法，有这个恶圣善法，还有菩萨的善法，但是每一个善法的动机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天呢，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啊，所以像人天发的是什么心呢？就是增长身心，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，这叫做增长身心。但是这一种呢是染杂的，与这个爱相应的，所以就算你去叫做这个善业呢，那这个善业呢不纯，所以叫做杂恶。所以深造这边就说，世俗的善虽然是善，但是它杂而不善。那道法呢，可以说是出家是真的是清净，所以它是纯善不杂，因为出家就是为了要证得涅槃的。好，接着就是吹诸外道。那罗什这边说，出家呢不以这个降服他人而诸恶自消啊，就好像日出，那这些黑暗呢自己就不见了。我们看389页。所以深照这边说，日月呢它不会去气球这个去除黑暗，但是太阳出来这个黑暗自己就不见了。 所以出家也是一样，他不去气球吹拂外道，而外道自己也能够消失。其实就是出家人，他不是以破他而成立自己的，他只是以自己为主而成为他人的榜样。接下来就是超越假名。超越假名呢，这个罗什这边就说，我们应该先了解什么叫做假名啊。假名的意思呢，就是依因赖缘而有，就是因缘有的意思啊。那对于这个因缘而有的这个东西呢，那我们给它一个名称，所以叫做假名啊。那假名它是属于世间还是出世间？世间啊，世间。所以因缘而有的，它才会有差别相可说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属于世间。所以罗什这边说，这个因缘而有的呢，它是不真实的，它只是假合，然后空有名称而已。那如果能够得其真相，这个真相就是本性空寂啊。如果能够了知本性空寂，那对于这个假合之物呢，我们就不会再迷失了，不会认为这是实有的，所以这叫做超越。所以深照这边说，万事万名虚假以生，这些现象啊，这些名称呢，全部都是虚假，就是不实啊，不实也就是借由因缘而生起的，所以叫做虚假。那这个出家呢，主要是在真悟啊，就是能够证得这个诸法实相真实谛度，所以叫做超越假名。接下来讲到出淤泥，那这个淤泥呢，罗什说，其实就分两种啊，一个叫做爱，一个叫做见啊。所以我们有讲说，一个是爱真，一个是见真，有没有？一个是爱欲，一个是见解。所以在家呢，就是沉默在这个爱欲当中了；那出家呢，就是沉默在这个见解当中了。都会认为说，自己的见解是最好，别人的见解都不好。那现在就说明真实出家呢，其实对这个爱或者是见呢，全部都是要远离。再来就讲到无细浊，无细浊罗什这边讲到说，如果还有所系，那这都还不是真实的出家。那一切都能够不执着，这才是真实的出家。所以深照的补充就是，这个真实的出家呢，不只要出生死的淤泥。那生死的淤泥有两种，一个叫做爱，一个叫做见，对不对？就是爱烦恼跟见烦恼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还要没有什么细浊，还要没有出家爱道的细浊。那这个爱道呢，在大智度论又称作为顺道法爱生，顺道法爱生。所以也就是对于道品啊，对于这个道品，那我们去执着，那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。所以在智论说，没有方便行诸善法，身心细浊，那叫做顺道法爱生，乃至连这个不生不灭都能够爱浊，这就不对了。那无我所呢，罗什说，于我所法中一切舍离，所以叫做无。那到底什么叫做我所法？其实我所法可以从两方面去讲。第一个叫做属于我的，第二个叫做我所依的。那我所依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我所依的就是这些蕴处界。那属于我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人事物。所以讲到我所，它一定会跟我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有我才会有我所嘛，如果没有我就没有我所嘛。所以变成说，我所依的这些蕴处界，我们说我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假合，一个假合的一个整体啦。我可以说是一个合合体。那这个合合体是它合合的元素是什么？合合的元素就是这个蕴处界，所以叫做我所依啊。也就是说，假合的这个整体， 它是依于运出界这一一差别而有的，所以整体呢，它一定是从差别而来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一的差别组合，然后才会有整体。那既然整体的我不可得，那一一差别的法，它会有我吗？不会。就举个例子，我们说手，什么是手？这就是手，这就是整体。以整体来讲，这就是手。那如果分别来讲，那手它有什么？手指、手掌。所以基本来讲，就是手指跟手掌合在一起，才有手这个相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说拳，剪刀石头布，石头。那什么是石头？就是这手指合起来就成为石头了。但是如果我只有合三根，两根没有合，那这个时候还叫做石头吗？石头这个拳这个像真不真实？不真实，它是透过手指合在手掌，所以才成为拳这个像。所以拳这个像是由这些差别而来的，或者是说手这个像是由差别而来的。那一样，拳是由这些差别而产生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这些差别，会有拳这个像吗？就没有了啊。如果没有这些手指手掌，会有拳这个像吗？没有，乃至你随便差别的因缘一变化，拳的像也不见了。那拳的像这个整体，竟然是从这些差别而来的。那每一根手指头当中，它有没有拳的像在？没有。所以一样的，我呢就是一个和合的整体像，但是和合整体像是由这运出界差别而来的。那竟然没有这个整体像，那当然这差别法这一一当中都没有我的整体像可言。所以我所依的这些运出界，竟然我不可得，那我所依也就不可得。那我所依不可得，也就证明我也就不可得，对不对？差别既然没有差别，就没有整体了。那既然没有整体的我，那还会有属于我的这些人事物吗？就没有了。所以叫做无我所，无我所法。那这无我所法其实跟这个无我是息息相关的。那下次才从无所受。那今天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一起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